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印度尼西亚搜救机构负责人苏里斯蒂奥说，亚航失踪客机很可能坠入海底。苏里斯蒂奥星期一在雅加达对记者表示，估计这架载有162人的空中客车320班机星期日在印尼爪哇沿海坠毁。印尼总统科佐维多多说，在航班失踪后，他已经下令核查该国航空的相关程序。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搜救行动正在展开，包括美国等几个国家都表示愿意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意大利说，在科孚岛附近起火的汽车渡轮上，所有剩下的乘客都已获救，但是亚德里亚海上这次船难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0人，人们担心可能会有更多人失踪。星期一，救援人员将最后一批幸存者带到安全地方之后，又发现5具尸体。意大利和希腊的空降救援人员继续在渡轮附近的海面搜索。有关官员不确定这艘悬挂意大利国旗的诺曼大西洋号上有多少乘客。渡轮的清单上列出478名乘客和船员，意大利表示已有427人获救。但是不清楚是否可能有很多其他人失踪，还是也许根本没有人上船。救援人员用直升机从甲板上把乘客吊起运离险境。出事地点风际浪大，气温很低，给历时24小时的营救工作带来困难重重。幸存者形容渡轮上的汽车甲板星期天起火后，现场一片混乱。火灾造成渡轮方向盘系统失灵，结果导致渡轮在惊涛骇浪中漂流。幸存者说，船员们看来对如何处理突发事件准备不足。意大利一名检察官宣布，将对这起起火事故展开刑事调查，看是否与玩忽职守有关。乌克兰总统波兰申科星期一表示，希望1月15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晤。他还表示，已经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奥巴马是否有可能参加以上会晤通了话，会谈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的暴力。他说，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纳塔举行的会谈是寻求谈判结束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努力之一。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4700多人死亡。乌克兰和西方指责俄罗斯煽动乌克兰东部的骚乱，但是莫斯科否认这一说法。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有可能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而且这是朝着两国间任何更大范围的外交接触迈出的必要第一步。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PR 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有可验证的和平核项目，就有希望改善和伊朗的关系，伊朗也将不再受到经济制裁，并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全国公共广播公司星期一早晨在其网站发表了这篇采访。奥巴马说，伊朗现在面临摆脱孤立和解决核问题的机会，伊朗官员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当被问及这个月采取行动改善与古巴的关系之后，美国是否会在德黑兰开设大使馆时，奥巴马总统回答，永远不说永不，但是他警告说，事情得一步步来。奥巴马在涉及广泛议题的采访中讨论了最近的其他一些政治发展，包括他做出的与古巴建立正常邦交关系的决定和移民改革议题等。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警方说，他们拘捕了一名激进分子的主要头目，此人被控杀害了美国之音光明电台的记者。当地警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接到举报后，在一个检查站逮捕了巴基斯坦塔利班头目库拉萨尼和他的两名副手。当局还在他们的车辆上缴获了至少100公斤的爆炸物。警方说，库拉萨尼由于跟一系列包括敲诈、袭击学校和保安部队，以及杀害记者阿提夫的事件有关联而被通缉。阿提夫是美国之音光明电台记者。2012年1月17日，他在沙卡达镇他家附近的一个清真寺做完祷告时被枪杀。生前他多次受到激进分子的威胁。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为谋杀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9号星期一开始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印度尼西亚搜救官员说，亚航失踪客机很可能坠入了海底。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有可能和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而且这是朝着两国间任何更大范围的外交接触迈出的必要的第一步。美国北约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结束。另外，韩国星期一提出恢复与朝鲜就韩战离散家庭重新团聚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世界最大的电邮服务商谷歌公司电邮 Gmail 在中国被彻底封锁。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追讨贪官财产的协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一些灾难。印度尼西亚搜救机构首脑苏里斯蒂奥说，亚航失踪客机很可能坠入海底。他星期在雅加达对记者表示，估计这架载有162人的空中客车320班机星期天在印尼爪哇坠毁在海里。有关人员星期一恢复了搜救行动，与此同时，悲痛的家属还在等待任何生还的迹象。船只、飞机和直升机参与了大规模的国际搜救行动，包括美国等几个国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一艘汽车轮渡星期天在希腊近海起火，已经造成五人死亡，营救工作接近尾声。营救人员星期天发现一具尸体，星期一又发现了四具尸体。官员说478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400多人安全获救。渡轮上的火几个小时前已经被扑灭，但仍冒着浓烟。星期一，一艘货轮载着被救出的50名乘客驶抵意大利港口巴黎，他们是第一批登陆的获救者。渡轮是在亚德里亚海起火的。星期天清晨，这艘挂着意大利国旗的诺曼大西洋号渡轮从希腊西部港口驶向意大利的港口，装载汽车的甲板起火。当时位于科孚岛西北方向约80公里处发生了这起灾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利比里亚战机星期天首次轰炸了伊斯兰武装分子占领的米苏拉塔市。与此同时，联合国警告说利比亚可能爆发全面战争。利比亚军队轰炸了靠近该城主要机场附近一个地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造成伤亡。这次空袭显然是回击武装分子上个星期企图占领利比亚最大的西德拉石油港口的行动。至少五个储油罐被点燃，损失了数十万桶石油。联合国在利比亚的特派团谴责了星期天对米苏拉塔的空袭。特派团说，如果暴力持续循环下去，将会导致该国陷入混乱和全面战争。伊朗革命卫队说，他们的一名高级军官星期六在伊拉克与伊斯兰国作战时阵亡。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天在其网站上说，哈米德·卡塔维准将在为保卫伊拉克城市塞麦拉的伊拉克军队当顾问时殉国。塞麦拉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当地有什叶派穆斯林最重要的圣灵之一阿斯卡里清真寺。据路透社报道，塔卡维是被伊斯兰国狙击手击毙的，当时还有几个人受伤。卡塔维参加过20世纪80年代历时8年的两伊战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有可能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而且这是朝着两国间任何更大范围的外交接触迈出的必要第一步。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公司 NPR 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有可验证的和平核项目，就有希望改善和伊朗的关系， 伊朗也将不再受到经济制裁，并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全国公共广播公司星期一早晨在其网站发表了这篇采访。奥巴马总统说，伊朗现在面临摆脱孤立和解决核问题的机会，伊朗官员应当抓住这个机会。当被问及这个月采取行动改善与古巴关系之后，美国是否会在德黑兰开设大使馆时，奥巴马总统回答，永远不说永不，但是他警告说，事情得一步步来。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美国和北约部队结束在阿富汗长达13年的战争，本星期华盛顿和喀布尔之间揭开了新的篇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2001年9月11号袭击带来恐惧和创伤之际，美国总统布什宣布，
根据我的命令，美国已经开始对基地组织恐怖主义训练营地发动攻击。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地面战争现已结束，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官美军上将约翰坎贝尔主持了喀布尔地面战争结束仪式。
今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今天北约完成了其作战使命，13年的努力充满了巨大的成就，巨大的牺牲，尤其是数以千计的盟军、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部队，他们为给这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更光明的未来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阿富汗国家安全顾问阿特马尔出席了仪式。
我代表阿富汗总统加尼和阿富汗人民，向北约盟军2001年以来在阿富汗的努力和牺牲表达我们最由衷的感谢。我们奋斗的代价是巨大的。
结束这场战争是奥巴马任期的主要目标。这场战争夺去了近3500名北约军人，其中包括2000多美军，耗尽10000多亿美元。
这场历史最长的战争将以负责任的方式结束，这给我们机会退一步并反思这些家庭为我们奉献的一切。我们能和家人朋友团聚，是因为我们的军人情愿与家人相拥告别，奔赴沙场。
过去一年，作战部队撤出的时间在华盛顿引起分歧。三月，时任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官约瑟夫·邓福德做了不祥的预言。
如果我们在2014年底离开，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力将开始下降，安全环境将开始恶化。
但是九月，阿富汗与美国和北约签署了延宕已久的协议，允许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保留少数军队，继续向阿富汗安全部队提供培训和顾问。对奥巴马政府撤军时间表大加批判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现在对阿富汗的未来充满希望。
我相信我们目前在每个方面都处于一种合适的支持以及合适的伙伴关系，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
喀布尔的一些居民也表示审慎的乐观，一位居民说他为阿富汗安全部队感到骄傲，另外一人也敦促美国和北约继续承诺训练阿富汗部队。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印度方面的消息。印度警方说，一枚自制炸弹在班加罗尔一家餐馆外爆炸，炸死一名女子，炸伤另外三名男子。星期天晚上的这起爆炸有所在地呢，爆炸所在地有很多印度高科技人员，这里是他们的驻地。炸弹爆炸时，该地区挤满了人，这一事件给印度其他城市发出了安全的警告。没有人宣称对这起爆炸负责，但爆炸现场附近有两人被拘留讯问。在另一方面，我们看看非洲。2014年尼日利亚激进教派博科圣地加大了历时5年的反叛活动，并把大批平民作为袭击的目标。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卢克发自非洲的年终报道。
人权组织说，博科圣地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杀害了2000多人，大约是前4年的反叛活动所杀害人数的总和。在东北地区，尼日利亚人为死亡和失踪者而伤心哀痛。219名齐伯克镇女学生仍然下落不明。伯克圣地今年4月把他们从宿舍劫走，让全世界清醒地看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恐怖。 把我们的女孩带回家的推特标题传遍全球。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尼日利亚每天还有集会。2014年，反叛分子攻占城镇和村庄，烧杀掠抢，到年底冲突已使100多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博克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分析人士说，这一宣称在此刻鼓动性大于实际性，不过激进武装继续推进。博克圣地2014年还继续展开炸弹袭击，11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袭击，在波蒂斯库姆的一所男校至少47人丧生，在卡诺的一座清真寺至少120人遇难，大约250人受伤。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一处市场，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手炸死了至少45人。
这些疯子在这里做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发怒的疯子。我相信地狱里最炙热的烈火是留给这些疯子的。
卡诺的埃米尔呼吁民众自己拿起武器。
我们不能坐等当兵的到来，在他们赶到之前，屠杀已经结束了。有些当兵的扔了枪就跑。
2014年，尼日利亚军队呈现出承受重压的迹象，在东北部，总共有66名士兵因哗变而被判死刑。在博克圣地袭击了边境线喀麦隆的一侧之后，喀麦隆发起了攻势。分析人士认为，博克圣地在2014年成为地区性的威胁。尼日利亚总统古德拉克·乔纳森争取在明年2月当选连任。东北地区的战事为投票布下了不祥的阴云。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卡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日本向中国提议于明年1月恢复两国就建立海上联络机制的磋商，中国表示正在就此进行协调，并将于近期就具体日程展开讨论。日本希望海上联络机制能够在2015年启动，以避免日中就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主权纠纷引发不测事态。有关措施因日本尖阁列岛国有化所导致的两国关系不断紧张而长期搁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以后，日方提出恢复有关磋商。与此同时，日本12月27日拘留了2艘在冲绳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捕捞珊瑚的中国渔船船长。日本海上保安厅称，这2艘渔船当时拒绝海上保安厅对渔船进行搜查。日本曾于11月要求中国阻止中国渔民前往东京以南约1000公里的小笠原群岛海域捕捞珊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朝野立委对于越南可能在南中国海岛礁加强军事部署这一消息表示关切。台湾国防部长强调，将坚持维护主权并掌握相关情势的变化。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严明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目前还没有获得信息，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敦坚沙洲上部署尖射导弹。
我们也算过了，它这个尖射飞弹的距离，那距离大概是涵盖5公里的半径。那我们太平岛距它的位置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就是它在半径之外，所以说我们的起降的航线没有影响，对我们没有影响，而且目前我们还没有获得说有上面有这个尖射飞弹这个讯息。
好，我们要
注意的话，它半径也不会那么多。
你像
我们也算过了，它这个尖射飞弹的距离，啊，距离大概是涵盖5公里的半径。那我们太平岛距它的位置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就是它在半径之外，所以说我们的起降的航线没有影响。
严明说，如果越南未来确实在敦坚沙洲上有进一步的军事部署，台湾方面也将有所应应。 越南在南中国海所拥有的敦坚沙洲，距离台湾管辖的太平岛大约11公里。越南近来对于南中国海主权展现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表示，越南在南中国海扩大战场的经营一定有其目的，而现在才只是开始，
后续他一定在逐次加强我们的作为呢。我认为我关心的一个是对敌情的了解，一个是我们所有的作为。
陈振湘委员还说，太平岛守军是独立作战的性质，一旦发生战争，远在1600公里之外的台湾本岛根本来不及驰援，所以独立固守是第一考量。严明说，太平岛的防护，不论是运补的船舰、空中后送的任务，都有应急准备的状况和处置方法。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表示，越南很快将在敦坚沙洲部署监射导弹，而针对的目标就是距离最近的太平岛，
直接影响到就是说这个区域的这个区南海区域的这个所谓军事的平衡跟气氛嘛。所以我们应该理当要透过涉外系统去跟越南政府交涉跟反应，了解他们的动机跟企图。
邱志伟委员还说，对照越南加强军事部署，台湾应该考量增加太平岛的人力驻守，甚至盖灯塔等作为。台湾国防部长严明表示，台湾政府一定会坚持维护主权，对越南军事部署的情况也都有所掌握。台湾监察院日前完成的一份专案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越南近年在太平岛附近12座岛礁构筑军事设施，有利于两国武器装备驻防以及延伸其打击范围。台湾国防部已经有未将应援兵力作战计划，2013年至今，台湾军方已经执行多次相关计划演练，由海军陆战队搭载陆战队队员向太平岛实施耐航及登岛突击训练。台湾在太平岛扩建的码头将于明年底完工，到时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此外，台湾政府还计划将在太平岛新建灯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世界最大的电邮服务商谷歌公司的电邮 Gmail 在中国经过几个月的干扰之后，最终彻底封锁。从星期五开始，大量的 Gmail 网址地址被切断，截止到星期一， Gmail 电邮服务仍然被封。很多中国网民通过微博和推特等社交网站表达不满。谷歌电邮网页版在中国长期以来受到干扰，连接很不稳定，很多不善于翻墙的用户不得不转移到电脑或者移动设备电邮客户端，现在这些客户端的渠道也被封锁。有分析认为，这次谷歌电邮被封是由于中国网络防火长城升级，也有人猜测是因为2015年3月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临近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希望和美国签署一项协议，目标是查获中国贪腐官员非法转至美国的财产。中国开展了猎狐行动，抓捕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商人以及他们的财产。西方国家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主要是对中国司法体制和中国对待犯人的做法不放心。人权组织称，中国当局对涉嫌腐败犯罪的人员使用折磨已经动用死刑的做法司空见惯。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报道说，中国人民银行曾与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进行协商，希望就中国贪官携带至美国的非法所得财产达成协议。中国还正在与加拿大商谈敲定类似的协议。中国日报的报道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贪官转移非法财产所得的主要目的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 藏族著名活动人士、作家维瑟在脸书上关于一名藏族僧人在自焚，在脸书呢遭到删帖。一位熟悉脸书运作的知情人称，删帖原因是该视频图像过于触目惊心，如果删节仍然呢还可以发回脸书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藏族著名活动人士、作家维瑟在脸书网站上发帖，讲述12月23日藏族僧人荣格义熙自焚的过程，并附加了目击藏人拍摄的自焚视频，但随即该帖被脸书网删除。维瑟在网上发帖抗议。脸书对美国之音表示，脸书努力在言论与安全之间维持平衡，但因有人反对露骨视频，在开发出更好的让读者自己控制所见内容的工具之前，只能删帖。脸书社区规则中禁止的内容包括暴力和威胁、自残、恐吓和骚扰、仇恨言论、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以及违反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一位熟悉脸书运作方式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如果图像过于触目惊心，即使是一名俄亥俄州的美国青年发了一名他的同学被火焚烧帖子，也会遭到删除。这名管理人员12月27日告诉美国之音说，此帖的确遭人举报，但是出于保护消息来源的考量，不能向记者透露举报此帖的人数。他再次表示，本帖遭到删除的原因是因为图像过于触目惊心，与政治因素无关。当被问及是否担心某群体以政治原因利用社区举报机制而有组织对某帖进行攻击时，这名管理人员说，不能排除有人恶意举报，但脸书会对举报内容进行评估，最后的评判并不以举报人数定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也表示，脸书一贯删除人体遭焚烧或者其他展示死亡或者重伤的图像或照片，不管他们的来源是何处。他认为本次事件也属于这个性质。对于上述说法，维瑟在其推特上反驳说，前不久我在脸书上看到过 ISIS 斩首的视频，并没有被删除。脸书网站的举报机制是，只要某帖受到一次举报，那么脸书就要对该帖进行评估，以确定帖子符合脸书社区标准。如果帖子违反了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就会遭到删除。发帖人可以对脸书提出反驳。脸书公司一名发言人就此次删帖事件回复美国之音说，脸书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分享事物和经历的地方，有时这些经历涉及暴力和露骨视频，我们努力在言论与安全之间实现平衡，但是鉴于一些人反对露骨视频，我们正在努力增加人们对他们所见内容的控制能力，目前我们还不具备这些工具，因此我们删除了这项内容。维瑟在脸书上说，遭删帖让他很震惊，他说这是他在脸书迄今6年多第一次遇到删帖的事。他在推特上写道，被脸书删掉的藏人自焚视频现场是境内藏人冒着被捕的风险拍的。记者试图联系维瑟，但他说目前不方便接受外媒采访。当天晚上，维瑟在推特上就被他脸书删帖的可能原因指出，经推特推友们分析，一种是可能与五毛滚滚涌入墙外网站遭其举报有关，二是可能与所谓内容触目惊心有关，三是可能与脸书掌门人新进的路线方针有关。全球风行的社交媒体脸书在中国境内无法登陆，有迹象显示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有志进入中国市场。本月早些时候，中共宣传部高官、中国网信办主任卢伟在访美期间参观了脸书总部。中国官媒披露，扎克伯格的办公桌上放着习近平主席的著作，他对卢伟说，这本书我也给同事买了，我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国之音易林华盛顿报道。
对于尽管脸书公司呢就删帖事件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查询时表示，起因是有人举报说维瑟发布的图像过于触目惊心，这与政治因素无关。但是维瑟本人告诉美国之音，他难以接受脸书公司的解释。为此，维瑟还在28号专门写了一篇致脸书公司的回复。这篇 回复信件的全文已经刊登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维瑟说，他在脸书上转发的自焚视频是拍摄者冒着极大风险拍摄的，自焚现场就在警察机构门前，拍摄和外传自焚视频与照片的人一旦被抓住就会受到严惩，这之前已经有多达上百的藏人因此被判了刑。拍摄者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拍下视频传到网上，就是为了让世人看到今日西藏的状况。他们不指望这种视频能在中国的网络上流传，只能托付的到世界自由网络。如果像脸书这样删帖，自焚者的现身和拍摄者的风险不就白白牺牲了吗？维瑟对此事件表示，需要质疑的是脸书公司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迎合北京的因素。藏人自焚视频以前不被删除，而这次删帖时呢，正是扎克伯格到北京见中共高层，又在总部接待中国互联网总管，还显示学习习近平著作，这让人不得不担心他们是否会出于期待北京恩准脸书进入中国而放弃捍卫用户言论自由的原则。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绝食进入了第二天，他绝食的目的是要求马英九政府释放前总统陈水扁。吕秀莲说，绝食是长期抗战，也是对政府的考验。一些绿营人士在吕秀莲星期天开始绝食时到场声援。台湾总统府表示，一向尊重法务部依法做出的决定，并希望吕秀莲保重身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绝食中度过一夜的吕秀莲星期一表示，他昨天夜里睡得还好，因为有心理准备。他对媒体说，绝食是长期抗战，也是对政府的考验。星期天下午，吕秀莲在总统府附近的228公园内台湾博物馆前广场展开承诺已久的绝食。国民党秘书长吴钊燮、前秘书长苏家全、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嘉义市长涂醒哲以及陈水扁的家人到现场声援。吕秀莲在绝食帐篷前发表六点声明，他说33年前他曾为美丽岛事件坐牢时举行过绝食，未料今天为了老长官陈水扁的健康和自由，又要以绝食来抗争。他说，
我们并肩作战，甚至双关重担，也因为他两度邀请我搭档参选，所以我才有幸成为中华民国历届副总统当中唯一可以连任8年的副总统。
吕秀莲说，陈水扁目前百病缠身，形容枯槁，只有还他自由，社会才能止痛疗伤，实现蓝绿和解。他对马英九政府在陈水扁保外就医的问题上表现出的权力傲慢感到愤怒。
权力是人民给予的，我呼吁我们所有权力的人把傲慢的人的权力收回来吧。
吕秀莲也向民进党喊话，他说，如果你们连引领民进党迈向执政里程的陈水扁都救不了，谁能相信你们能救台湾，救2300万人？到场声援的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说，陈水扁入狱6年来，民进党中央至少通过10次决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允许陈水扁保外就医，他痛批政府无视民意，激化蓝绿对抗。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除了前来声援之外，也转达父亲陈水扁的口信，对年届70的吕秀莲绝食表示不舍。
我父亲他也再三交代我，今天也是受父命，是不是能够在先不要绝食因为礼拜一就明天这个鉴定小组他会来开这个会议。
一些绿营团体到绝食现场声援，他们手执释放阿扁的标语，高呼台湾独立一边一国的口号，人数不多但气势高昂。
人可解他无犯，不准释放人可解他无犯。
一位身材瘦弱的妇人手拿话筒站在绝食现场的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呼喊陈水扁是贪污犯，不准释放。这位许姓夫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她是当年抗议陈水扁贪腐的红山军中的一员。
我被宪兵污嘴的哈，那个哈瘦弱的女子嘛哈，因为他们都是哈在 A 老百姓的钱，就是哈他们都没有一个人哈谈说把污那贪污的钱哈拿回给老百姓。
国民党就是被你们这些人害的，
对啦，没有什么台湾人喜欢台湾人。
一群绿营民众的怒骂很快淹没了现场唯一的反对声音。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总统府一向尊重法务部依照医疗专业和法律规定所做之决定，总统府理解吕秀莲的诉求，也呼吁吕秀莲不要绝食，保重身体，为国珍重。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关注台湾方面，2014年对台湾来说是动荡的一年，从初春的太阳花运动到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发生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些事件对台海局势会带来什么新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的年终报道。
2014年，甲午年碰上马年，台湾经历了变动的一年。高雄气爆、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属马的台湾总统马英九也诸事不顺，过了非常不开心的一年。
今年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全民拼经济。
马英九的2014元旦贺词以全民团结拼经济为题，强调台湾经济想要更上一层楼，就必须打破两岸关系的僵局。
去年六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十月送到立法院审议，至今已经超过了三个月了，还在立法院开公听会。我们希望这个协议能够尽快的审查，早日完成法定程序。
马英九在演说中四度提及两岸服贸协议要尽快过关。回顾2014，服贸协议这个关键词就仿佛是笼罩台湾的一片乌云，挥之不去。原本2014年的两岸关系，在马英九预设的日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习马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希望能在年底的 APEC 亚太峰会上实现。二月份，两岸举行65年来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南京紫金山庄这历史性的一握，两人互称官衔，更一度为习马会带来曙光。
两岸过去60多年来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戎相见，但在2008年之后，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制度化的协商及两岸的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张志军当时还说，破解两岸关系的难题必须要有一点想象力，但没有想到接下来爆发的太阳花运动却打乱了两岸的这盘棋局。3月18号，一群台湾年轻学生不满马英九政府和国民党立委以不透明的方式处理两岸服贸协议，愤而冲进立法院，引发台湾史上第一次立法院遭到群众占领的社会运动。
邀请马总统出面面对我们吧，罢免会议。
3月30号，50万黑山军走上街头，向马英九政府发出人民的怒吼。4月13号，学生们结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宣称要转守为攻，出关播种。太阳花运动开启台湾的世代战争，而这一股由年轻人发出的能量，不但为年底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埋下伏笔，也为两岸关系造成冲击。六月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抗议群众如影随形，甚至对他泼洒白色油漆。而当时陪在张志军身旁的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则是在8月份突然被辞职， 张显耀透过媒体喊冤，称自己被长官出卖，有如被黑道追杀。
这样子的追杀我，我觉得就像黑帮 Mafia 在追杀叛徒一样，铺天盖地。
此事随后发展为泄密案，张显耀被外界扣上了共谍的帽子。虽然北京和马政府都极力淡化，说这只是两岸关系的小波澜，但观察人士评估其影响，恐怕是对两岸关系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9月份，香港启动战中，雨伞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一国两制幻灭，对台湾有如当头棒喝。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开始思索香港的今天是不是台湾的明天。此外，台湾在中秋节前夕爆发黑心油事件，有关民生健康的食品安全出现了严重问题，台湾民众对马政府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点，食安风暴也成为压垮国民党年底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北京主办 APEC 亚太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迎台夜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际舞台上大展身手之际，习马会正式宣告破局。
11月29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9合1地方选举中陷入苦战，在民调落后的情况之下打出经济牌，并强调这次选举是一场中华民国的保卫战，希望扭转颓势。结果11月29号开票结果出炉，经济牌失灵，铁票生锈，加上以无党籍参选台北市长，诉求超越蓝绿的柯文哲现象发酵，连战之子连胜文在台北市大输25万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北蓝南绿的政治版图也被攻破，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6个增加到了13个，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态势。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前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开票当晚辞职，马英九已在3天后辞去国民党主席。有人分析，年初的那场太阳花运动唤醒了台湾年轻族群的政治意识，在年底的9合1选举中扮演了一股关键的力量。台湾新任行政院长毛治国在12月8号走马上任的时候表示，
尤其必须了解促成跨世代的合作，并积极协助年轻世代完成梦想，我们要以这种新的认知采取有效的行动。
也有人认为，台湾9合1选举的结果不只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国民党的全面崩盘也是对两岸关系敲响的一记警钟。
陈德明不为中国。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台湾9合1选举之后访问台湾，遭到独派人士的抗议，抗议民众手持的标语上写着共产党常常来，国民党就垮台。究竟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否会受到台湾9合1选举结果的影响？马英九的两岸历史定位是否已经完全破灭？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下国民党主席一职后能否重振旗鼓？习近平要如何调整他的对台政策？2016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又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台湾的命运在甲午年过后是否又将面临另一个十字路口？这些问题都将是2015年的观察重点。VOA 卫视樊东宁、张晨欣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反腐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海外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目前这种非制度化的反腐运动造成了终极为一家独大的局面，对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构成严重的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2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刚刚就任中纪委书记一职时，曾在一次座谈会上推荐与会学者阅读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的代表作之一《旧制度与法国革命》。这本书探讨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托克维尔在书中试图解释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法国封建王朝最繁荣的路易16世期爆发，为什么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等问题。当时有分析认为，王岐山的用意在于告诫中国的知识界，中国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与其对旧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革命，不如对这个体制进行修改和完善，因为颠覆性的改革最终并不见得对改革者和民众有利。在接下来的2年里，中共开展了一轮声势浩大、清理门户式的反腐运动，先后拿下了多只大老虎，包括前军队二把手徐才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刚刚宣布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但中共在对高层的反腐中似乎有很强的选择性，目前在被拿下的高级别中共官员中还没有一个是红二代。除了打掉多只老虎和一大批苍蝇以外，反腐运动还催生出中共以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为核心的习王体制，取代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指定的以习近平和李克强为核心的习李体制。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箭就是三雕。
嗯，
第一，加强个人的那个就是权威，就是习近平的权威。
嗯，
那么第二呢？”那么建立一种习王体制，这个主要是以太子党，这个就是中国的红二代了，为他的权力的核心和基础。
嗯，
那么第三呢，那么通过这种反腐的高调的这个就是宣传呢，能够获得这个国内的民意的支持，那么这个恐怕是他的核心所在。
香港中国事务资深记者和政论家林和利认为，打虎不仅打击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政敌，巩固了他的地位，但也使得中纪委的权威得到了空前的膨胀。
那么他现在有一点像这个明朝的这个所谓东厂，这个皇帝的一个秘密警察的一个组织，就是说他可以替习近平这个扫除一切这个其他的政敌还有反对习近平的人，那么不受任何的这个嫉妒的这个监管。
就在中共宣布对令计划进行正式调查的一个多星期前，中纪委宣布将在中共历史上首次向7大中央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组，包括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和政协机关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这意味中纪委的权威已经延伸到中国党政机关的最高层级，成为中国权威最高的机构之一。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中纪委这个游离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超级机构，其权威空前膨胀，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是灾难性的。
但是这个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格局了，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就整个中国的决策机构了，就走向了就是高度的那个集权，而且这高度的集权就从中共的集权，那么进到常委的集权，然后常委呢进到就是那个以习近平为首的一个人的集权，然后他信任他的一两个人呢，来就是整个就是把中国的事情呢全部由他们拍脑袋来把它决定完了。
嗯，
那么这个是中国我认为最大的结构性的制度性的政治灾难。
12月24号，中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对向中央一级党政机关设立派驻机构作出解释时表示，中纪委要对140多个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实现全面覆盖，加强对中组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等权力中枢的监督。刚刚落马的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就曾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乔治亚州立大学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学教授魏德安说：“
And I think the idea that the Discipline and Inspection Commission could emerge into a very, very powerful and very coercive and potentially very dangerous organization is real. So the question for Xi Jinping is how do you institutionalize the authority of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in ways that ensure that investigations are conducted in a fair manner and are not used as a political tool to help individuals wrest and consolidate power.
魏德安并不认同王岐山已成为中共二号人物的这种说法。他表示，中纪委所说的新常态，也就是将反腐运动无限期地搞下去，将是很困难的。而王岐山在党内的地位将取决于中共反腐浪潮的潮起潮落。《华尔街日报》在令计划落马不久前刊登的《中国经济体制破旧立新》的专栏文章，对中纪委打虎给予了肯定。文章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合作能否取得成功。王岐山负责拆除，习近平负责重建。文章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王岐山的反腐战争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必要的序曲。但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对此并不感到乐观，他质疑《华尔街日报》这篇专栏文章所提出的立新。他说，
那么什么全新的制度？那么全新的制度是不是就是说一个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共和的，老百姓可以享受那个选举权，这是根本的，或者老百姓可以享受就是言论自由。那么如果中国呢没有就是言论自由，这是第一个。第二，如果没有结社自由，当然结社自由包括组党自由，那么他建立的任何一个制度都不会是新的。
有消息称，中纪委的下一个目标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有人说，下一个大老虎是现任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这些无从证实的传言或许显示，习王在2015年的反腐势头依然不减。然而，在中共的反腐尚未被制度化之前，把任何一只老虎拉下马，都会进一步加强中纪委的权威。香港政论家林和利认为，这将是令人不安的。
他这个在党政以及军队高层也这个渗透了他的势力，所以假如这个党内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重演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严重的这个派系斗争，而这个对于整个国家的前途构成重大的这个不可挽回的威胁，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
直接만나평화통일을만
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星期一提出恢复与朝鲜就韩战离散家庭重聚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首尔方面做出这个姿态，实指朝鲜与西方国家因网络袭击和人权侵犯等问题进行对抗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报道说，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向朝鲜提出就能够团结双方而非导致分歧的问题举行对话。
남과북이직접만나평화통일을만들어가는방안을협의해나가야할것입니다이러한목적
柳吉在说，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建议双方在一月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在过去一年里，平壤方面与首尔及其重要盟友美国间处于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双方最近因为网络袭击问题相互指责，韩国指责朝鲜对其核电厂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官员表示，平壤方面的黑客入侵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试图阻止该公司发行一部有关刺杀金正恩的荒诞喜剧。朝鲜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指责美国对朝鲜的互联网进行干扰。朝鲜当局还对奥巴马总统进行粗鲁的人身攻击，把他比作一只猴子。与此同时，在一份详细描述其政治监狱网络以及谋杀、酷刑和强奸等暴行的报告面世以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平壤方面施压，要求其解决糟糕的人权记录。而在重启有关遏制朝鲜核计划以及取消联合国经济制裁方面的谈判基本上没有进展。韩国统一部长 的建议旨在通过就已达成广泛一致的问题进行合作，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他提及的合作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以及二战后摆脱日本统治的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庆祝活动等。军方智库韩国防卫网络的负责人申隐军支持这个温和建议，认为是双方合作而非以冲突为题举行谈判的一个途径。
지금미북관계가경색되고여러가지문제가있다하더라도우리는대화의
申隐军说，虽然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并且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他认为朝韩间进行对话是适当的，因为韩国不应该切断与朝鲜进行交流的渠道。原计划于2014年初举行韩朝对话，因边境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而被取消。韩国活动人士用气球向朝鲜投放反平壤传单，引发了那场冲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其年度新年致辞中提及朝韩双方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印度尼西亚搜救机构负责人苏里斯蒂奥说，亚航失踪客机很可能坠入海底。苏里斯蒂奥星期一在雅加达对记者说，估计这架载有162人的空中客车320班机星期日在印尼爪哇沿海坠毁。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说，在航班失踪之后，他已经下令核查该国航空的相关程序。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搜救行动正在展开，包括美国等几个国家表示愿意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意大利说，在科孚岛附近起火的汽车渡轮上，所有剩下的乘客都已获救，但是亚德里亚海上这次船难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0人，人们担心可能会有更多人失踪。星期一，救援人员将最后一批幸存者带到安全地方之后，又发现5具尸体。意大利和希腊的空降救援人员继续在渡轮附近的海面搜索，有关官员不确定这艘悬挂意大利国旗的诺曼大西洋号上有多少乘客。渡轮的清单上列出478名乘客和船员，意大利表示已有427人获救，但是不清楚是否可能有很多其他人失踪，还是他们也许根本没有上船。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表示，希望1月15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举行会晤。他还表示，已经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奥巴马是否有可能参加以上会晤通了话，会谈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的暴力。他说，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会谈是寻求谈判结束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努力之一。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470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有可能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而且这是朝着两国间任何更大范围的外交接触迈出的必要第一步。奥巴马总统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公司 NPR 采访时说，如果伊朗有可验证的和平核项目，就有希望改善和伊朗的关系，伊朗也将不再受到经济制裁，并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全国公共广播公司星期一早晨在其网站发表了这篇采访。奥巴马说，伊朗现在面临摆脱孤立和解决核问题的机会，伊朗官员应当抓住这个机会。美国国务院呼吁阿塞拜疆维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之前，阿警方对自由欧洲电台在巴库市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检查，并在最近几天逮捕和审讯了该台的几十名记者。自由欧洲电台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新闻机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星期一说，克里国务卿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12月21号通了电话，表达了对阿塞拜疆镇压公民社会的担忧。拉特克说，国务院与阿塞拜疆高级官员之后讨论了针对自由欧洲电台采取的行动。美国广播理事会呼吁阿塞拜疆当局停止调查自由欧洲电台驻巴库的记者们，并允许电台立即重新开放。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